你那个做的不错啊，你这么即席讲一讲，能够讲到这样很不简单
了、啊。还没剪接呢，对对对，多练习练习，因为之前讲过几次，就是有的时候是跟好几个人一起，有的时候是只跟一个人，可能就没读过圣经，或者只是多的时候读过几页。然后就我们两个就一起读嘛，一次读一张两张，读完了之后呢，我就跟他讲，他也愿意听呢，我们就这样讲，一天大概讲读一张，大概就是有一些概念，就是比较像是讲道，不是做圣经大纲，圣经大纲要练习一下，就是怎么样，我还是不太适应啊，我改了三次，我就是不会说话了，就是对着那手机，本来想着写一个简单的草稿，主要想说一二三说点哪几个点，后来也都没写。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给这个弟兄姐妹做这个圣经的大纲跟讲道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心里当时你那天发到微信里，我自己想了想，不过我还没有办法用比较清楚的语言表达。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做这个圣经大纲可能更多的就像是做预备，这个做饭之前做这个准备的工作，把这个材料啊菜啊什么都就不仅仅是洗好，要切好，要准备好，就是这种。但是你不一定就很有一个主观的应用在上头，而讲道它不仅仅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列出来，圣经并在一起相关的放在一块，而且一定要最后要有一个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个他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他要怎么样处理，这个路该往前怎么走，这些就是要做一个他能够就是吃饭一样，你不能把生菜拿上去，你切成丁了，切成丝了，就下一步就是不管是煮一下或者炒一下怎么样，但是这一步你讲到的时候必须要做，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圣经大纲可能就是不要做那些应用的部分，因为这个应用的部分，他如果自己听了这个圣经大纲之后，他可能自己能够来应用啊。
因为至少这个弟兄姐妹愿意讲话的话，那就是有一个圣经大纲，圣经大纲可以激发他们讨论是最好的了。
哎，对对对，就是之前你说的提一些问题，类似于给一些方向嘛，然后大家就可以往里边更近身。
可是你要是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好的圣经大纲呢，他讨论起来就会很散漫，哪怕你给他题目，他有时候还是讨论的乱七八糟。就圣经大纲啊，对我来讲是比较像什么呢？比较像这个画一幅壁画给他们看。
画一幅壁画，
你把它摊开来，你就画在他们眼前。
嗯，
讲道是比较像是导游。
嗯，
因为我是比较主张讲道就是讲圣经。
嗯，
导游就是说你带着他游山玩水，给他看看这里看看那里，他玩了他觉得这个地方风景很好，对吧？
嗯，
但是你提供他们圣经大纲的时候，你自己不一定要带他们全部这样走过去。比较理想的圣经大纲，在我看起来，就是让他们觉得一下子眼前这个豁然开朗，好像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可能的宝藏啊。你不见得要把他们全部带他们走完，但至少给他有一个比较鸟瞰性的多方面的开启，这是比较理想的。
不用那么细，不用每一个都细到，但是要把整个主要这个大的鸟瞰的这个，
对，你给他搭了一个音架，让他知道说这里边的这个重点是什么，来龙去脉是什么啊。那当然我们一般就是想说网上的查经资料太多了，不少，你同样一张圣经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圣经大纲了，是不是？
对，
难道我们还能够弄出什么东西来吗？其实不见得的，不见得的。你要是花点心思去的话，还是蛮有价值。至少对我们这个学习服事主的人来讲呢，这些工作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嗯嗯。
尤其像创世纪这种的圣经大纲，你就是要知道说从哪一个角度看。
嗯。
创世纪十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嗯。
我们一般就是说，把创世纪分成两半，前面一半、就是、
两大部分，对，
前面一半就是到一到十一章，对不对？那从十二章呢、
嗯、
是另外一个起头、
嗯，
就是这样的分法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妥当，因为我们一到了十二章，一到了亚伯兰的，其他东西都不管了。实际上不见，这不见得是主的意思。首先，这个分章分的不是很妥当了，你真正的十二章应该是往前。从这个闪的后裔开始讲，因为十一章的最后已经在讲亚伯兰了，所以你应该是从十一章的一半，他开始讲闪的家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十二章 亚伯兰，对不对？
嗯，
你如果还记得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里面神整个的重点是什么，那么你到了第十二章呢，就比较不会把两个好像完全脱节掉了。
嗯，
前面的重点你怎么归纳？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耶和华整个的眼界是什么？
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我一般都是这样看的，就是说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其实是整个圣经的缩影，也是创世纪的缩影，但是它主要可以看这几件事情，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创造，然后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堕落被赶出伊甸园，这是三章、四章后面的事情，然后就是洪水，还有一个就巴别，这是简单那个点来说，但中间后面有很多补充的详细的内容。
我是这样看，就是第一章是神的自我介绍，
嗯，
第二章是人，第三章呢，虽然还没讲到罪，但实际上第三章是罪。第四章呢，就是罪在这个世界上的繁衍，对不对？那第六章呢，就是这个世界接下去的败坏。那第五章夹在中间，是讲到神的在这个败坏下去的世界中一个救赎的预备。啊，那到了第六章，神就宣布救赎、宣布审判，两个是一起的。啊，他不只是宣布审判，然后后面呢，就是审判来临。然后审判的中间，审判的过程，最后审判过去了，对不对？挪亚献祭，然后有一个新的天地摆在挪亚这一家的人面前，然后地上分为邦国，这是一个段落。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尼罗啊、巴别塔事件呢，所以那是在讲到这个世界很快又在神的面前败坏了。
嗯，
所以那个其实就已经开始为亚伯兰后面的事情呢，是可以连在一起，可以作为伏笔的，啊，
嗯嗯。
那从闪到亚伯兰这个还没有到99岁呢，索多玛和摩拉已经又遭神的审判了，所以这段时间是非常短的，比那个洪水以前那个世界的败坏的时间要短很多。然后神又再次审判，只是这是一个局部性的，这个应该吸引我们的注意啊。就是说呢，尽管圣经在看到我们好像认为神所谓的专心就做亚伯兰就死了，还有他周围的一些人物，实际上不是这样。神的眼目仍然遍察全地，只是当他这样遍察全地的时候，人又在罪里边更快的堕落下去。那到底神要做什么，以及从亚伯兰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新消息，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神在他心里面的打算。任何时候我们要是能够摸到神心里面的打算，那就能够给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开启。因为这时候真的是这样，不但世界在神面前败坏，而且呢，你看这个宁禄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国。那到了埃及的时候呢，就不只是国了，还有法老了，这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人。你想想看，他这个原来都是一家亲，因为这时候世界上的人绝对还知道他们通通都是挪亚的后裔，都是亲戚的。那我可以把你的太太就这样抢走吗？这然后这个就有所谓的君王跟奴隶，对吧？表哥做王，表弟做奴隶，这个世界在神面前败坏的很快很快。那难道旧戏重演？难道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问，就是说神打算怎么办？那神这个打算呢，肯定是在亚伯兰的身上。当你还没有进到第十二章之前呢，如果花一点时间去从远处去看，开始慢慢去摸索，那你就会开始注意到一些别人不见得注意到的事情啊。这不是为了找亮光，而是真的是圣经摆在里边了。本来在这个以前，世界就分成两种人，一种叫做像挪亚这样的义人。完全人，对吧？与神同行的人，还有一种叫做什么？恶人，败坏的行为，就是这样子。那这完全就是在神的观察、神的判断。哎，这个亚伯拉罕这一来就不一样了。亚伯拉罕这一来呢，突然这个世界上的人被亚伯拉罕分成两种，就是当他遇见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就讲了，祝福你的我就赐福于他， 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这个话我们读过很多遍，但是除非你放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你才会觉得说，哦，这个话很特别啊。突然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在分成义人恶人，他不是在这样分了，而是你怎么对待亚伯拉罕。哎，奇怪啊。
对对
对吧。那这东西很新鲜啊，从预表的角度来讲，这当然就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了。在神看起来就是你怎么对待耶稣。
对对，
你是判他罪有应得呢，还是判他说他是代我，他是为我的罪而死啊？你也可以说你是祝福还是咒诅，这个跟亚伯拉罕这个角色是一样的。突然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很奇怪，他就是一个原来在大河东边这拜偶像的家里面的一个人，他就把他叫出来。那既然这样子，往后呢？亚伯兰当然没有到全世界去转一圈，可是在他转的这一块地方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线索，就是旁边人怎么对待他。那这十二章里面最出名的事情就是法老怎么对待他。法老把他太太抢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祝福，叫咒诅，那肯定叫咒诅。结果法老就遭了大灾。
对，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你就不会被那个细节所吸引，他跟他太太怎么商量啊，这个那个的。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给他的应许真的成就了。那你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神逼着亚伯拉罕下了南地去，又从南地下了埃及去。因为这里有什么特色呢？他搬到伯特利，他求告神，神就不回答他了。他肯定在南地，他的遇见饥荒，他也求告神，神也没回答他。那他就下埃及去，所谓的暂居，对吧？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神在事件跟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他讲说这块地有多大，也没有跟他说你不可以离开这块地。没有这样的讲究。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对，亚伯拉罕要往埃及去，那神把他逼过去，他有好多的原因。神故意不跟他讲话，这个原因很清楚，就是要试炼他，同时让他经历到神应许的可靠。因为他求告神，神没有回答他，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说，真的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等到亚伯拉罕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到了十三章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人了。
对，他开始经历到神对他的这个，
是啊，他讲话也不一样，他看事情也不一样。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进步？好了，因为我们在他事件伯特利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看不出什么。对不对？答案很简单的，神跟他讲的那几句话，亚伯拉罕存在心里，甚至我们可以替他讲话一点，就是说他为什么让人家把他太太拿走，因为神讲了嘛，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的。撒来可能也信这话。这事情让撒来去解决嘛。他到了那个地方，果然将大灾给他，因为这东西你跟他玩硬的没用啊，你不如本着你的信心，神已经说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那你抓住这个信心的应许，就 let it happen， 就是让事情带着你走。结果果然事情成就了，事情成就了，他回到伯特利，再筑了坛。在这样的境况之下，罗德在旁边，就像你讲的，他所经历的一切罗德都看在眼里。那罗德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要真的把他和亚伯兰比较比较的话，那我们认为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看罗德？因为这两个角色一样的，经历的东西是一样的，看的是一样的，他都看在眼里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不可能的事情。他虽然只是跟着，可是他的确亚伯兰经历到的，他都经历到了。你也可以说亚伯兰经历到的神，他都经历到了，不管这个时候多间接多直接。那个时候的人所谓的经历神，那是比我们要间接一些的，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可以讲说罗德爱世界，但是也不真的是，他已经有这么多的牛羊仆人。
这个怎么说， 他必须得有个方向的。这个亚伯兰他如果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或者他要怎么样，他就有个目标这样就行。像罗德他有没有这样的目标呢？他也经历到神，或者就跟你去哪儿，你知道我要去哪儿，这样就比较好。你要不知道你去哪儿，你就一直那不就比较麻烦。罗德可能还没有像亚伯兰这样吧。亚伯兰他下埃及也好，或者他在上南地也好，他自己还是心里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对神跟他说的这个话，所以他能够守住这个东西。罗德好像就没有这么清楚吧。罗德就我
像这类的问题就是很好的讨论问题，他不见得有个标准答案，可是至少你把弟兄姐妹带到同一个山头，我们来观看亚伯兰跟罗德这出戏啊，你怎么讲都对，只是有没有一个更根源的，在本质上他们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讲的方向是蛮好，你有没有讲的更清楚一点？圣经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对的双生了啊，这亚伯跟该隐是头一对的双生，对不对？这个亚伯兰跟罗德，神为什么要安排罗德这样一个角色？为什么要把他的事情记下来？其实完全不记罗德也没关系了，不影响整个神救赎的预表跟计划。然后他肯定是要我们看这两个人，他肯定是在这两个人身上，他要我们有所学习，有所判断。那这是我们怎么判断他，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在讲这个圣经大纲的时候，你看我们讲到现在不是在讲道了，所以我为什么说他好像画一幅壁画，你把整个的水墨都摊开来了。
我还是不太抓不住这个重点，我大概就是你问的意思我知道了，可是我说不了，就是我还是看得不够清楚啊。这个也是说到一个拣选的问题，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的问题吧，就是这个罗德还有亚伯兰，包括这个该隐跟亚伯，就是你刚才讲的，我也想到是这个方向啊，就是从亚伯兰这里开始，神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拯救的方法了。以前是不管是方舟也好，或者是给亚当夏娃做这个衣服啊，或者给他们这个各种预表和应许吧，但是这里就是完全就说是不是分人了，虽然。之前他是分了两条线，一条是敬虔的那一只，一条是这个远离神的这一只。但现在都是你怎么样对待这个神所立的这个人亚伯兰了。那现在就是神立的是亚伯兰啊，他没有说是罗德啊。但是罗德跟亚伯兰走的一直走得很近呢，这个选择是罗德可以做一个选择的。哎，对。这个决定就不再是说神定下来了，说你就是这个赛特这一支生下来的，你就是该隐的这一支，不再是这样了。现在是他自己，他可以有一个决定了，他愿意祝福亚伯兰，他就蒙福了，不管他是不是该隐的这个后代，整个这个阶级就不像以前那样的划分了，是一个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决定了。
因为以前是神对你这个人，比如说他对挪亚一个直接的判断，他对该隐一个直接的判断，那个判断决定了你啊。我们不是说你被判断了之后你就没有回头的余地啊，我也不用讲到这个地步，但是基本上神是在那个判断上，神直接来分别人，来审判人，或者是来救赎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个义人，你是个恶人，你是个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就看你怎么对待亚伯兰。
对
吧？那罗德跟亚伯兰算是一体的，神从来没有不要他，他尽管他跟好像神没有直接呼召他，但是只要亚伯兰带的都行。以后我们就看见了，以后我们就看见了，神真的是救拔罗德嘛，所以这个在神面前不是个问题。罗德是最好最好的机会的，只是既然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罗德要离开亚伯兰？他有没有别的选择？他为什么没有那样选？那亚伯兰为什么这样选？因为你往底下看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亚伯兰虽然是跟罗德讲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但实际上亚伯兰已经决定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决定？他的决定就是说我们两个不要在一起走了， 就这么简单。他给的理由是我们是骨肉，我们的牧人在相争，这个地容不下，所以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客气。可是实际上他一定看见了什么事情，他才会带着这个侄子走了这么远，他突然就跟他说我们分开吧。
嗯，
为什么？
但他们两个可能肯定就是产生这些分歧了，各方面的影响，就亚伯拉罕要做什么事情可能也开始受到这个罗德的这个好像扯着后腿或者是一个拦阻一样的，大概是这样。圣经没有说的这么清
楚。你这有点狭窄了，因为圣经完全没给我们这方面的证据。
圣经没这样说，但是你看后面这个说的话嘛，但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你这个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话，这个很明显就是好像一个东西一样，你放下这个事情了之后，好像神就可以跟你讲话了，你没放下。这个好像
很多解经的人这样解了，可是这个是一个看法，就好像说亚伯兰跟他妻子这两个算是撒谎一样的，这个是个看法，这个看法误失了蛮多东西的。这看法等于说啊，耶和华就是在等啊亚伯兰把罗德放下，对吧？啊，罗德不
容易这样产生这样的想法。
对啊，
就是你跳出这个框架来看能看到。
对呀、
啊、
对
呀、
啊，
就是。启发性的东西，
对，你必须先把这一些，尤其中国基督徒喜欢讲的这些框架，包括什么亚伯兰不应该带他爹啊，所以他等他爹死了以后，神才再跟他讲话，这种东西都是我们讲的，不见得是神这样讲的，对吧？你如果把它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神做事情非常非常顺畅，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里边。他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搞，他为什么要这样给你拖拖拉拉啊？亚伯兰来到迦南的时候才75岁，他为什么要这样拖拖拉拉？因为他就是要拖拖拉拉，等到亚伯兰年近百岁了，要是身体如同已死，他就要等那一天。
嗯，
早就打算好有多少年的时间，在这多少年的时间里面，他要一步一步的。当然，你说他要把亚伯拉罕变成一个他所要的亚伯拉罕。不再是一个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刚刚出道的一个跟随神的人，那你就看到亚伯兰的身量是飞快的增长啊。
嗯，
但是谁的身量可能没有增长？
罗德。
他为什么没有增长？如果很简单的讲，就是当他们来到伯特利，他们已经都有了牛羊奴婢，整个山谷都装不下他们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看出来了、罗德已经找到了他所要找的。
嗯，
他并没有继续跟亚伯兰在一起，那个不知道往哪里去，在应许之地做客的心智，他并没有在等候神进一步的显现、为什么他不等候？他已经满足了，他找到了。
嗯，
当然你要说他扯后腿也可以，但实际上亚伯兰有没有要做什么事情？他也没要做什么事情，他只是很理所当然的把这个理由告诉罗德。罗德实际上真正的选择是，伯父，我宁愿放掉这一切，我要继续跟你寻求神。
嗯，
亚伯拉也知道他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才跟他说，你想做我想有，你想有我就想做。但是他嫌他的侄子讨厌，他就不会带他走这么远。只是他看出来这个年轻人呢已经厌倦了这种飘荡不知道往哪里去的生活。你也可以说像你刚才讲的那个方向，你说的方向，你试着要讲的就是有没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是他这个生命里面在寻求的，他的生命有没有在寻求一个更高之地？他没有，他得到了，他要的东西就是什么？他要的东西就是金银、仆婢、牛羊、安定的生活、滋润的平原、繁华的城市，他满足了。
嗯。
所以这个应该是神要把这两个角色摆在这里给我们看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嗯，
那凡是圣经里面的这种双胞性的角色，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要晓得这两个都是我们。
嗯，
我可能是罗德，我可能是亚伯兰。
嗯，
走着走着，我们就要问了，我的心是不是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嗯，
有一个年轻人他跟我讲，他说，因为他说你打算做什么啊？他说我将来就是要能够有一份安定的生活啊，能够有一份足够高的薪水，让我能够 法的过日子，嗯，就是这样子。
嗯，
胸无大志是吧？
挺那个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是挺好的，他老实的讲嘛。对。但后来我发现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这个人也很可爱，很单纯，没什么心机。可是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期望，哎，真的是有点让你看着觉得好可惜。你就这样活就够了吗？你难道你走了这么远的路，念了这么多的书，就为的就是这个吗？罗德的确，他跟亚伯兰也可以说就是跋涉长途，颠沛流离，也吃了不少苦啊，
对
不对？
对。
但是到最后，这个满足他了，这个满足他了。
嗯。
那这是看圣经，对吧？其实讲道也是讲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
嗯。
你不需要再去劝弟兄姐妹做罗德，做亚伯兰。因为他听懂了，他看见了，他进入这个圣经的场景，他就应该晓得了，圣灵就应该对他说话了。只要你有把握，这个讲得够清楚了，圣灵对他的心说话，我们就不要说话，让他自己去，
嗯，
对吧？
对，
真的讲到的话呢，就可以加一个题目了。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小心，就是罗德的眼睛啊，
嗯，
往那一看，他就看见约旦河，这个全平原都是滋润的，
嗯。
那当然这句话我们一看就觉得很刺眼，为什么？往后我们就知道这约旦河是分界，
嗯，
你不能左边看着也好，右边看起来也好，它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嗯，
而遍地都是滋润的，好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这个话实在是太扎心了，因为我们知道埃及地是讲到为奴之家，是讲到世界，耶和华的原旨是讲到神那里的世界。
嗯，
这个在罗德的眼睛里面，他居然没有办法区别。
嗯，
但是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这，讲完了就弟兄来跟我找了，哎，你这样不公平啊！那我们知道约旦河是分界，我们知道埃及地是什么，罗德不知道啊。那你怎么打的？这个问题你怎么打？
我们今天的罗德都知道约旦河是分界了，因为我们是已经是来听到的人了嘛。
这问题打起来很简单，圣经不是写给罗德看，是写给你看的。
对，
这个圣经不是写给罗德看，也不是写给亚伯兰看，是写给我们看的。正是因为罗德不知道，所以我们才需要知道。这罗德整个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嗯。
他没有心进一步的寻求神，因此他就不可能对于神有另外的认识。那你看的是滋润的，难道亚伯兰看的不是滋润的吗？明白吗？难道是滋润的地方你就该去吗？那不留在埃及不就好了吗？
嗯，
因为我们要记得，直到这时候神还没有真的告诉他，这块地我要赐你为业，这块地到底是什么？除了他知道是世间之外，他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嗯，
到了往下，神才跟他讲，你所看见的地，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都要赐你和你的后裔为业。这个是寻求神的人，逐坛求告神的人，得到了他越来越清楚的答案，越来越清楚的把握。他知道神是信实的，他知道神跟他讲的话没有落空，他更知道神不是每天跟他讲话，只是神所讲过的每一个字都是确实的。你走着走着，神会告诉你更多的答案，但是你必须往前走。
嗯，
就像这样的东西，你如果摆给弟兄姐妹看，你把这个壁画摊开来给他们看，
嗯，
那他们应该是会得到开启的。
嗯，
给他们一个圣经的大纲，它就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东西了，从比较像是高处的或者是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那你就越看越觉得新奇，越看越觉得哎呦，这里面好有意思，再往下神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每一段都跟我们有很切身的关系。这个就提供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很宽广的角度，而这个角度呢又不会被其他的问题，其他枝节末节的问题呢搅得乱七八糟。
对对对，嗯。